谢谢您在主内关爱牧主，并尊重我们对此课程版权，请勿拷贝、剪接、外传，仅个人在上课时使用。
改变生命的时刻即将开始，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相信借着这个课程，神要大大的祝福改变你。
说错话，就他好几年都没有碰过琴，但是他后来父亲跟他道歉，然后他说真的被神整个翻转。那时候他真的就开始走上神的命定，他跟我一起服侍，一起唱歌，他是一个很好的敬拜者，然后他也会弹琴，也会唱歌。我要在这边讲，就是我们都很有盼望，只要我们不放弃，我们按照神的方法来教育我们的孩子，该道歉的就道歉，该说鼓励的话一定要说，即使我们说不出来，我们都求神给我们力量，因为我们真的相信主得胜在我们身上。我们再来，我们真的欢喜快乐赞美他，击鼓跳舞赞美他。我们今天没有鼓哈，很可惜，但我们真的用我们全心全力来相信，哈利路亚，主得胜在我们的身上。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主我称颂你，哈利路亚，你的圣。再来，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Oh, my God. 家请坐。弟兄姐妹平安，我们这次题目是如何培育神国的下一代。当你想要说如何，你一定是想要有个目标你才要如何嘛，对不对？你说我如何到北京跟我如何去新疆应该就不太一样，不是吗？好，所以你一定要先知道你的方向，你到底要培养出什么样的孩子，你的目标是什么，你的整个模式是什么，然后你整个大观念有，大方向有，然后你才知道细节怎么做，那这样就会很有效果，否则你就会突然的会走很多不必要的冤枉路，对不对？好，那我自己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因为我在教会嘛，我自己有个孩子17岁，好，要进大学了，然后我在教会服事，辅导一些家庭，然后我这看看就是到不同教会哈。那我自己觉得华人的华人的父母亲啊，我们通常有三种模式哈，我讲一下哈，我的观察。第一个就是以自我为王的一种教养方式，自我为王，好，所谓自我为王很清楚嘛，就是我希望我的孩子成为什么样哈。那中国人的父母亲一定的嘛，我觉得通常就这样嘛，第一个你要乖，对不对？我希望我的孩子乖。第二个呢，孩子要争气，对不对？各方面要争气，好，这很典型的。那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呢，你就还希望他怎么样？要爱主，对。就因为这样子，所以做我们中国人基督徒的孩子就双倍的压力，对不对？他又要向社会的标准，那些呢我们文化的一些标准我要完全的符合，但是呢我又要在属灵上满足我爸爸妈妈的需要，他们觉得我该怎么样，我该敬虔啊，我天生就该爱读经啊，我天生就应该爱敬拜啊，我最好还都会唱一点诗歌啊，等等等等，对不对？所以孩子们压力蛮大的，你真的想想看齁。所以我有时候在想齁，就是我觉得我们做父母亲的，我们自己想想看齁，我们除了供应孩子吃啊、穿啊、住啊一点钱哈，除这几项之外，好吧，我们想想看，或者做老师也是一样，除了这几项之外，再加上你的嘴巴所说的话之外，我们到底给我们的孩子有任何的东西是可以赋予他力量去继续往前走的吗？除了我们的嘴，哈，除了刚刚身外之物等等。除了我们的嘴说你该这样你该那样你该这样，别人都这样子啊，你没想到这个样啊，我以前都这样啊，什么什么，除了这个话之外，我们有没有赋予他们任何力量，让孩子们，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学生可以从心里面因着我们的同在，因着我们的存在而开始里面有力量去达成目标？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就像刚刚教牧师第一堂很清楚一开始就讲，那个牧师问说 OK， 你们都知道你们的孩子希望怎么样，那多少人我们可以做到我们对孩子的要求呢？结果谁举手了？没有吗？很少。我觉得我们真的，我觉得在管教孩子之前一定要想清楚，我到底在教他是帮他，还是我在像一个工头一样在抽他的鞭子，就是你给我怎么样，你该怎么样，你该怎么样，该怎么样。有多少人举同意我这样说，当别人跟你说你该怎么样，这句话本身并不太具有给我什么样鼓励的力量，对不对？有多少人说你该读经，从此我就对读经大有热心，欢喜快乐去读经，有谁是这样？很少，对不对？所以我只是想一开始就跟你讲，我们做父母亲做老师的，我们一定要明白说我怎么样可以真的帮到我的孩子，或者我只是在那边叨叨不续的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然后盼望梦想我的孩子会听我的，但是我其实没有真的在帮他，我没有在赋予力量。好，所以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哈。所以我特别想要几个例子哈，就像我们你知道中国人嘛，都很讲究礼貌，在教会里面更要有礼貌，对不对？
啊，去主日学以前啊，去上教堂研究说，今天看到谁谁谁，你要打招呼，有没有？好，我说讲话呀，叫叔叔，叫快点拍一下，对不对？讲啊讲啊，怎么你不讲就当场在人家面前训起人来了，有没有？我们都好像做过这个事。对呀，我知道一定有人的，对。但是你想想看，你这样讲，你会不会觉得说，如果我回到家里帮助他开始喜欢这些长辈，你有没有觉得那个叔叔很可爱啊？哈，为什么那个老婆婆怎么怎么样？你让他培养他喜欢人，会不会比你一直说快讲开口开口，或者回家骂他一顿好？你懂我意思吗？所以有很多的管的方法，但是你一定要去想，我哪样真的帮到他的忙，对不对？好，对，这是很关键，不然你就会有些父母亲就哎呀伤心的不得了，到有时候跟我谈说我的孩子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我都会回头问说，或者我去想，你到底给你孩子什么样的力量？除了你这张嘴以外，你有什么东西真的帮到他？好，我自己也是，我自己从我的家庭长大的时候，我不喜欢老人家，好，因为我父母亲跟我的公公婆婆的关系，对，但是我自己到教会被医治以后，我就觉得老人家很可爱。我以前不是这样的人，我以前看老人家我就觉得啊麻烦，然后就是或者他们就是我们要送礼的对象，然后我一直被挑剔，因为我上一代是这样子。可当我这样恢复以后，我就跟我的孩子讲，哎，你不觉得婆婆那样很可爱？你看她的轮椅，哦，她这样坐轮椅还来敬拜，你看她轮椅站起来还来敬拜，所以我的孩子很喜欢这些老一辈的人，所以你叫他打招呼一点都不困难。那如果你再加一句话说，哎，我们今天去教会做天使好不好，他就会想要做天使，所以你用另外一个方法鼓励他，他就会去做一些正面的事情。好，那另外我还碰过这个，真的让我印象好深刻。我去年还前年我碰到一个妈妈，她跟我说她很想花几千块钱，好几千，四五千块钱美金哦，要把她孩子送到印度，她在美国，好，送到印度去一个牧师那边一个儿童之家，都是孤儿啊，麻风的那种麻风病人的一些孩子哈，那边他送他孩子去，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他孩子不够爱主，而且他孩子有一些性向上的问题，好，就是有点同性恋的问题这样。然后他就开始跟我描述他跟他儿子的关系这样。那我就这样看着他，然后我自己就想，我过了一阵子后，我真的觉得说这孩子没有问题才奇怪。为什么？他跟我说，就是那个妈妈整个脸都是垮的，从头到尾脸都是垮下来的，就很忧愁很忧愁，跟我讲话就这样很忧愁的样子，然后没力气，就是连我都不会很想继续听他讲话。好，那另外他说他聚会当中他的儿子会靠着他，好，然后就把他儿子头这样推开，好，就说你这样好丢人哦，不要靠我，不要这样靠着我，好丢脸哦，像个男孩子嘛，就这样子在聚会里面这样。我那天哦，我真的蛮难受的。所以那孩子其实一直渴望妈妈的爱。好，那其实我跟你讲，青少年的儿子头愿意靠在你的肩上了，你是中奖了，对不对？我们大部分孩子一到青少年，早就不要碰我，不要亲我，是不是这样？我说那个靠上来已经是不得了，可他居然说公开就说不要靠我，丢脸，像个男孩子。你这样有没有真的帮助到他？其实我们父母亲啊，我就想第一类的以自己为王的这种模式哦，就是以自己的标准、自己的喜欢、自己的情绪，然后就用这种话去攻击，所以那孩子当然越来越奇怪。对，但我那天我听了他讲到最后，我就真的很坦白跟他讲，我说其实你不用花四五千美金啊，没有必要，因为送去哦，几个月回来他一定会跟现在一样的，因为他回来又碰到你跟你先生两个人就是这样。你知道吗？就是这样，很沮丧。连我这样跟他谈谈十多分钟，我都觉得说不出的沮丧跟压力。你知道，我想说，我说你真的不用花这个钱。我说你很简单嘛，你早上晚上再每15分钟，这四五千块钱就省回来，而且孩子真的会变。所以我真的是鼓励我们很多的这些家长们，不管你孩子很小还是很大，其实就像江牧师一开始讲的，教养孩童哦，如何培育哦，第一步是你。好吧，你指着自己说，是我需要被改进，是我，真的是我，相信我，真的都是你，不是你的孩子，真的是这样。所以我就妈扪心自问说，我到底帮了我孩子什么忙？我除了给他吃啊喝啊， 然后丢给他一本圣经，跟他说你一定要去教会，你要爱主，你要读圣经，你该什么什么什么之外，到底从心里面给他什么力量没有？那我还想要有一次，去年吧，有一次我就在我们那边那个餐馆周末吃饭，好，我们吃饭，然后隔壁一桌就是一对父母亲，然后带两个女儿，那个大孩子大概大女儿大概9岁吧，8岁，那小的大概顶多5、6岁，小小在那吃饭，一边吃他妈妈就一边骂他，你才考96分，你应该考100分，你快点给我吃完饭回去再去念书，那是礼拜六哦。你知道吗？一个5、6岁的能够念几年级呢？你懂我意思吗？你知道他就像一直数落他，你不要吃这个了啦，你吃那个，你没看姐姐吃饭吃多快，你怎么吃这个样子？那女孩子就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啊！妈妈就一直说说说。我很想换桌子，你知道吗？他虽然不是在骂我，我真的说不出的难过。这种情绪之下，这个孩子怎么可能会快乐？你知道吗？他怎么可能会觉得？很想再把那个差了4分把它补上去，没有被你骂得狗血淋头，连周末我才5、6岁，吃一顿饭不停地被你讲，不停地被你盯，被你提醒说你差4分，然后一直不停地说你看你姐姐怎么样。那我真的问问看，多少的我们父母亲，我们讲话是这种方式，不是用一种正面的。我真的碰过好，我觉得父母亲你只要稍微听听他讲话，你不用太多时间，你大概会知道孩子是怎么样。你的孩子绝对跟你的话语有关系，跟你的心态有关系。你是不是把他这样子推开，你好让我丢脸了，然后你却在想说为什么他不争气呢？为什么他不像别人怎么样？为什么他没有自信心？为什么他要上网呢？很多上网是因为他在家里面觉得很恐怖，所以他只能回到房间上网。这很多是基本上是这个原因，所以我会觉得说我们花好多时间带他去找如何，其实很多时候如何在你自己身上。你只要看看你自己，你喜不喜欢跟你自己在一起，你有没有办法去接受你自己跟你孩子讲的话，如果讲到你身上，你有没有办法接受，这是很实际的一件事哈。对，那还有像我自己的话，我就特别中国父母亲嘛，我不晓得，我至少在美国常常碰到这样子，你们会不会这样哈？就说你一定要好好念书哦，考100哦，然后呢，荣耀神，有没有？有没有？是不是啊？有没有嘛？一定有的，一定是这样子的。就像江江也说，这叫假传圣旨，神还没有这样说呢，没有说你要怎么样我才爱你，但是我们就是不知不觉，你看，就是我们里面那种很狡猾的野心，对，我又要我孩子爱主，我又要孩子功课好，体育好，哦，各样才艺都好，然后呢，我才有怎样面子？这是你的问题，是你要做王，但是你用各方面狡诈的方法，either是骂他，要么就是引诱他，哦，就是有啊，你如果怎么样，我就怎么样，这是很实际的，很实际的，你要想想看，我记得好多好多好多年前啊，我还是在七八岁吧，我记得好清楚。那时候我们教会每年都有冬夏令会嘛，我记得忘了是哪一次冬令会还是夏令会。那我们冬夏令会都住在大型的旅馆，好，就住在旅馆的上面，然后一楼啊就是我们聚会的场所，这样很方便。然后我记得那孩子还小嘛，我就跟他说，好，你早上聚会完，中午一定要回来休息一下，那下午的聚会才不会累。因为他那个年龄还没有到青少年，体力没有那么好嘛，所以我说你要回来休息一下，好，然后下午再去参加小孩子的那些一些课程，好，这样。结果我们家女儿是比较社交型的，好，所以她聚会完以后，她就很高兴，就全场跑透透哈，就跟她朋友讲话啊，什么什么之类，就很晚才回来。然后呢，我就她进房间，我就说你去哪里啊？好，她就跟我说啊，支支吾吾就说哦，我跟谁谁谁去讲话，啊，什么聊天。这样，然后我就开始说他，我就记得我开始说，我说当中是很属灵啦，我说你知不知道特会，难得有特会，你应该充满了渴慕来参加聚会，你怎么可以这样子？我妈妈有没有跟你说过？好，就开始讲，都听起来蛮有道理的。但我记得我讲了没多久以后，我就突然听到神跟我讲一句话，神说够了，真的，他说够了，然后他说。你应该带他像带一个大讲员一样。 我被神吓一跳，所以你看我到现在还记得。神说够了，你要带他像个大讲员一样。好，什么意思？我孩子是不是大讲员，这都还不重点，重点是什么？神说你要管，但是你要到尊敬的范围里面，有个范围，你知道吗？你可以管，但是你要尊重。我如果持续这样继续不停的唠叨，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我就让他的里面的力量会微弱，他会沮丧，你就破坏神在他身上的那种天赋跟那种呼召。所以我们管他绝对不能说就是因为你有很好的原因，好，你有很好的目的，你应该追求主啊，渴慕啊，一年才两次特会啊，等等等等等等，你就讲个不停，说个不停，然后怎样上了他的志气。所以我觉得我们每次去管教跟孩子相处，你一定要问说我的动机到底是什么，然后我的方法到底对不对，这个方法或者我的话语到底帮不帮得上他的忙，还是只是不停的讲，可你的话并没有力量，你的话没有力量，所以他就一直被人家讲，所以难怪他到青少年他根本就对你很冷漠，或他真的很憎恨你，因为他真的看透你了，知道你除了会讲你根本做不了。其实我有时候想想看，我们有些父母亲蛮残忍的，好，要求很多，但是没有真的把力量放在他们的里面。好，第二类型，要举的例子很多啦，那第二类型我就讲另外一个相反的。第一个是刚刚是说以老我以我的我为王的这种模式，另外一个呢，我现在看到越来越多就是以孩子为王。你有没有碰过以孩子为王的这种模式？父母亲呢就是呵护的无微不至，什么都预备好，他什么都不用做，你什么都帮他想好了， OK， 然后呢父母亲常常道歉，因为发现有些父母亲常常道歉，然后常常跟他讲理，一直讲理啊，你一定要怎么样啊，一直动之以情，为什么要这样啊，等等等，就一直讲，不停，就是谦卑的不得了的这种父母亲。你有没有碰过这样的父母亲？还是你就是其中一个？好，那我跟你讲这种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基本上你要知道哈，我发现很多人都跟我讲这句话，他说哦，我要做我的孩子的朋友，对不对？好，我们有多少人你是以这个目标，我要做我孩子的朋友，有哈，不错啊，很好啊，这是个很好的目标。但我真的会鼓励你哦，在那个之上你应该有另外一个目标，更重要的第一个目标，你应该是他一个很好的教练，你应该是他的教练，是一个 coach， 好，不是只是朋友，你跟他不平等的，不平等的，你必须在他走前一步两步三步，你知道前面的路，你把你的智慧你的经验或者你所观察到的一切帮助你的孩子，他才有机会比你更好嘛，对不对？不是只是朋友谈心啊，你很欣赏我，你很接纳我，你就爸爸妈妈都懂我啊，哎呀很容易啊，这绝对不应该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目标是我们应该成为他的一个教练，帮助他在他从家离开之前为他设定一个很好的基础。我记得我也犯过这样的错误，我也是有这么短短一阵子，我刚开始管我的孩子管得很就是很清楚，待会会讲，我管得很清楚。然后后来呢，哎，就他蛮好的，所以我就比较放松，我就什么就跟他聊啊，跟他什么的。我记得有一次他也是做了一件错事，我就跟他啊慢慢讲啊，不想管他。我就听到神突然跟我讲一句话说，他是个罪人，就这样讲。我女儿那时候很小，很可爱，真的很可爱。包装很精美的罪人，你懂不懂神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有个界限，你不应该尊敬你孩子到个地步就只能讲，必要时候你需要责打，你需要定规矩的，不是做到他理解哦，妹妹你懂我的意思吗？这样好不好？拜托不要吃糖啊，吃糖吃很多会坏牙齿啊，什么讲是归讲，到一个地步你就应该停止，而是把它规定一个范围。就在我在想，就是好像就像我记得哈，我不知道你们碰过这个例子，我常常看到小孩子轻而易举可以用哭闹尖叫，有没有？然后坐在地上这样子踢来踢去啊，闹来闹去，打滚啊。我在美国还碰过几个例子，他用呕吐，我开始吐，你一旦就是不让他做他要做的事情，他就吐，然后就哭就闹。 这种例子蛮多的，好，他得逞，因为他可以得到他要用的，好，那或者我也碰过例子，就是我去一个姐妹家哈，那个妈妈真的是蛮忙的，她正在忙一些事情，真的是很忙碌很忙碌。她那时候3岁的一个女儿就说：“妈妈，我要冰箱什么什么这样子。”她妈妈就先开口先大骂，就说：“你没看到我现在很忙啊？”哒哒哒哒就这样骂她一声，自己去拿。这样，然后接下来就换一幕了，她女儿就开始坐在地上就开始哭叫：“妈，我不要什么什么，你要帮我拿什么什么。”就开始这样大闹。就先是妈妈骂人的声音，好，马上的就开口骂人，最后就是女儿坐在地上开始闹哭啊扯。然后第三幕呢，就是妈妈说：“好好好好，我帮你去拿，不要哭不要哭，没事没事。哦，你要什么东西？你要吃这个还是吃那个？什么什么？”我在旁边看哈，我真的是很稀奇这一幕啊！哦，对于那种又哭又叫又闹能够得逞的孩子啊，我也是很稀奇，你知道吗？为什么哈？我就巴不得觉得说，父母亲为什么没有看到这里面有一个很完梗的一个老我，你要去制服他。这样子的个性的孩子，因为他哭他闹他撒野他呕吐，各样的方法，有些孩子会去撞墙去抓东西什么什么，不吃就是不吃，好，这样你就容让他这样子，其实你在培养他成为一个悖逆的人，你在培养他成为一个藐视权柄的，你是权柄啊，对不对？好，可是他可以操纵你，操纵你，他可以掌控你，那你到底是在祝福他还是在咒诅他？所以他这一生碰到他的先生、他的上司、他的老师，他自动的反应就是谁是王啊？他是王。所以老师讲的、先生讲的、配偶的建议或者同事、老板和牧师讲的等等，只是参考，他不见得要听，然后呢，他可以用各种甚至很恶劣的方法要来掌控你，你在培养他是这个个性，所以他这一生啊，就注定会很辛苦，没有遮盖。他只要单单想要去掌控牧师，只要他单单学就是习惯性的藐视牧师，他这一生就已经没有好日子过了。所以这个以孩子为王，那个卑躬屈膝啊，一直不停道歉。我不是说不要道歉，我不是说不要道歉，但你要知道，孩子是孩子，大人是大人，是不一样的。好，那张姐今天刚才有讲那个五个步骤，你要把那个范围定得很清楚，你要严格的遵行，孩子就在一个保护里面。好，我常常在想，孩子哈，怎么说？孩子就像一棵树。好，你以你自己为王的那种方式，你就一直打压他，打压他，打压他，你希望他长，结果呢，他不长，对不对？被你压了就已经快不行了。那另外一种以孩子为王的这种模式呢，你就是完全不修剪，随便你长，你长这样也好，长那样也好，对不对？东倒西歪，然后长了很多杂七杂八的杂树，那个树叶等等都不管，叶子也不修，随便。那几年以后就肯定不是一个站得很好的树，肯定是结不了什么果子的，所以这两个方法都不对的。好，那我讲第三种模式，你们猜得出来是以谁为王吗？啊？对，以神为王的这种模式哈，以神为王，很简单来讲哈，就是第一个，你尊重神在你孩子身上的主权。我觉得我们中国父母亲啊，很多时候没有办法接受我生出来孩子是这个样子，他居然不擅长这个，我这么擅长的科目居然对他这么困难，想我当初怎么怎么样他居然这样，对不对？或者为什么他喜欢都是不能赚钱的东西呢？好，那个很热门的科系为什么他总是考不好呢？对不对？或者甚至觉得孩子不够属灵都很丢我的脸，有没有？我们逼着孩子去做一些属灵的操练，十章圣经祷告半个小时，好，什么什么，就这样子。这个不是不好哦，你懂吗？也不是不好，它是你的那个做法跟你的心态。好，那我觉得我其实老实说了，我觉得管教孩子培育整个下一代，我个人觉得第一步其实是要交出你的主权， 你怎么样培育神国的下一代，还是培育你自己的某某人的下一代？神国嘛，我觉得我们必须很诚恳地问说，主，我到底有没有尊重你在这个孩子身上的主权？刚才牧师上一台也有说，你的孩子的特质是什么？但是如果你只从你自己的野心、你的倾向、你的情绪、你的羡慕去看，你不会看到他的特质的，你没办法真的看到的。那你知道，神只尊重，神只会高抹他的心意，神只会高抹他要做的事。同样的，你把你的孩子硬是把他掰到你要的那个方向，神的高抹会不会在那边啊？真的少很多，必须坦白跟你讲。你如果真的放心把神把孩子交在神面前，你祝福他，你祝福他，你帮助他，神就会高抹他，神会带得非常的好，真的。然后再说好，然后哈底下，我觉得以神为中心的，除了尊重神以外哈，就是你在管教的孩子当中，你要很积极的去邀请，甚至拜托神来参与。参与整个管教的过程，这原因很简单，因为你跟我都不够聪明，对不对？你跟我都没有智慧，而且你跟我都带了很多的伤。好，我们身为中国人，有很多历史、文化、家庭、家族的各种的伤，对不对？好，我几乎没有碰到哪一个弟兄姐妹是，他的爸爸妈妈什么原生家庭对他身上没有任何伤的，没有，连轻微伤的都不太碰得到，大部分都是中度到重度的，都蛮严重的。尤其像我这么老，我还有他亲我过去小时候的伤。好，对，那很积极。我常常我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我常常，特别是青少年的时候，我常常跟圣灵祷告说，你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麻烦你告诉我你看见什么东西，好叫我看见。我真的讲，神真的很信实，很多次一些，因为我跟神说，我绝对不去搜他的东西，好，我绝对不去这样。但是主，你要帮助我，我就这样遵从神，我邀请他，我主动邀请他，主你一定要来帮助我，我没有办法，我没有智慧，我做不好，而且我很累，我长期做这个事情，我很累，变得有点紧张兮兮、神经兮兮那种人。好，不是这样，我要平安的。神真的很信实，就会突然让我撞见什么事情，然后我随便问他几个问题，哎，底盘就掀出来了，然后底下就好做了，他也被我抓到就没办法了。真的，你一定要很谦卑的去邀请神，神你好不好来帮助我。还有另外一个更好的祷告，我觉得啦，主你要不要自己管教他，我不要管教，神真的会，神真的会。所以就是我们做父母亲的，你一定要很谦卑的知道说，神很乐意帮助我们，他很有幽默感，他很有意思，你越是尊重他，你越是邀请他，他就给你很多很多的智慧，他就给你很多很多的巧妙。有些人问我说，哎，你怎么会知道要这样做，你怎么想到要那样做，你为什么会这样回答他？我也不知道啊，我其实出生在一个很破碎的家庭，原生家庭也是很多伤害的。对，我不细讲，但是我自己也是，很忧郁，脾气很坏。好，那像刚刚上一堂张姐讲到说那个，钢琴旁边就是战场，我就是啊，我就是我女儿一边弹琴，我一边炒菜，越听就越火大，然后我就拿着我那个炒菜的那个叫什么炒菜瓢，铲子，我就，就在他的钢琴旁边就开始挥。这个牌子是这样子，你应该这样弹，你就叫他弹，就这样一直挥。你可以想象你一边弹琴，然后一个铲子在那边挥吗？很可怕，所以我女儿就这样崩溃掉了。对，那刚刚江牧师讲到说那个教功课哈，我也是这种啊，我教我女儿数学，因为我在家教育嘛，教我女儿数学，教一次，教两次，够了。然后我就整个飙起来，我就可以几秒之内我就哇就开始骂人，骂到后来我就发现我女儿呆掉了。好，为什么？因为她生在美国，她中文还那时候还不是很好，我用中文一直说她，她后来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只知道看到一个很可怕的妈妈，可是我的中文讲得太快，她就整个傻住，然后她就空白，她真的空白，然后她当然就不会做。然后我骂完他以后，我回到房间，我就觉得我头好昏，因为我声音太大了，所以 我的音箱啊，就像一直震，所以我就余音绕梁在这边。我真的是这样的妈妈，我是真的从这个背景里面出来的。但是我学好，那嗯，虽然今天是讲如何培育神国下一代哈，我真的是鼓励你们，嗯，你必须过内在生活。今天所教的这一切，还有讲解前面讲跟之后要讲的，你不过内在生活，你几乎是，我真的觉得你会做不到。你如果不是从神那边去这样子倚靠他哈，然后借着赞美把你各样的重担忧虑卸给他哈，借着等候，借着知道他的心意，你领受他给你的启示，你几乎没办法在这么弯曲被谬的时代里面养一个孩子。这个世界的就现在这个孩子的试探跟问题实在太大了，太大了，是有出路，的确有出路，并不是那么容易，你要找对路。好，那我刚才跳回我自己的故事，我就是我是这样，真的是很恐怖的人。嗯，我再讲一个笑话好了，昨天那天讲解还没讲到，我有时在刷牙，我先生就在后面叫我拿酒，拿酒。我想说谁是拿酒？我们家没有这个人啊。你知道什么意思？拿巴的妹妹，拿巴圣经上说是极其凶恶，没有人要跟他讲话的那个人嘛，哈，那就是我。我是这种生性，真的是脾气很坏的。我对我先生、对我孩子，我都一下就给飙得很厉害。所以我真的是如果没有内在生活这样，我的孩子、我的跟我的先生关系是破裂的。但是我就记得让内在生活操练后，我自己的伤得到就是得到医治，所以我跟我的孩子关系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哈。那我讲的意思就是说，我就自从这样这个被这样子神的带领医治以后，我就开始习惯我什么都问神，什么都问神，所以我才开始说神啊，好不好？你告诉我你知道的。第二个说神啊，好不好？你还管他，不要我管，我还是会管，但是我会先邀请神先下手。所以你要培育神国下一代，你不能够不跟神合作的，你不能够没有圣灵的帮助跟启示的，这是没有办法的。他很乐意帮助你，问题是你会不会愿意被他帮助，还是你决定要执行你的计划，你决定要让你的脾气出来，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所以说来说去都还是我们的问题，好，真的是我们。但是你会发现你一旦改过来后，情况改观的非常非常的快。好，那我讲到说以神为王的这种管教模式哈，第一个哈就是你要管，你一定要管，你不能不管。好，你十二岁以内的孩子你不管，我可以跟你说你青少年是没戏唱的。为什么要管？管还不是说乖，好，别吵我，或者你给我面子很好，不是。管是培养一个关系，他服你，也是因为管你学会你要先来仰望神，我怎么样让他服我，我最好所要求我讲的话是有理的，是有办法达成的，是合神心意的。所以管事实上不是只是说、让我变得很尊贵我可以随便管，事实上管凡是把一个责任放在管教的这一方。好，那到现在的试探很多，孩子很大很现实的，孩子到了他们六年级、五年级、六年级，他就开始慢慢进入青少年了。他很自然，学校所听到的，他朋友所说的，他一定会觉得很心动。他回到家，你讲的话分量有多少，马上就受到考验，你懂我意思吗？那如果他小时候他哭一哭、闹一闹、喊一喊，你就让他过了，你就这样子，或者你习惯大吼大叫。或者像廖牧师前面说啊，你就忍忍忍忍忍，不管不管不管，哪天你受不了你不高兴了你就发个脾气。如果你跟他的关系是这样子随意的话，他到再大的时候他绝对不会到你面前寻求你的意见，因为你是谁啊，你是谁啊，好，在我五六岁你都搞不定我，你想我十二岁十三岁会听你的话，对不对？或者说呢，你想你自己常常在我面前歇斯底里，特别是妈妈又哭又叫又闹的摔门啊生气啊，对不对？表现得这么的不成熟，那你想你孩子会真的以你的意见为宝贵吗？所以很多妈妈会说他都不听我的，我讲你去说嘛，你去帮我说，他都不听我的。我觉得你真的回去拿个镜子再看看你自己，人家不听你一定有原因。 大部分时候是有原因的，真的，对不起，我要这样讲哦，很多时候是你的问题，好不好？你讲话算话吗？你讲话鼓励到他吗？你自己的表现合理吗？好，你是不是一个愉快、健康？好，凡事就是做事情各方面，哎，都会让他就是觉得，嗯，这个妈妈很可爱，和这个爸爸很棒等等的。你如果不是在这种里面的话，他真的没有办法尊敬你，更不可能听到听你的话。管会让你能够带领他前面的路，管甚至帮助你的称赞他都会努力听，不然你老板说，哦，你好乖哦，你最棒了，你很好，可是他其实并不尊敬你，他不觉得你怎么样，其实你称赞的话效果也很有限，你懂我的意思哈？所以呢，有很多人就会问说，哎呀，管不就使他上了志气吗？对不对？好，那有些我听的有些更离谱，你管你就让他的天赋不能发挥啊，哦，他的才华，因为你让他的自由意志好像这样折损啊，哈，好像影响他的聪明才智啊，不是这样子的，不是属肉体的管法是会让他这样子上了志气，就像神跟我说够了，不要讲话了，好，就这样，对，但是一个属神，就像我刚刚说，你如果去邀请，你把主权交给神。神，你希望我的孩子成为怎么样？我跟你配合，不是神你跟我配合，听我祷告，考 A， 好，进状元或者考什么系，或什么什么样，是你去跟神配合。第一个，第二个，你邀请他来帮忙。你这种管法，你等于是让孩子有个最好的模式，是神要他长成的样子。OK， 那孩子就好像是那种未干的水泥啊，对不对？他这样浇灌下来，你有个范围给他，经年累月，他就会长得非常的好，非常的坚固。那个形那个样子就是神要他的样子，所以管是需要管，但是你要依靠神来管，这个很重要。他像江牧师今天前面一堂他有讲到说五个步骤，我自己也是五个步骤我开始学，刚开始我也是我就觉得哦，我知道我要管，可是我真的不知道，我孩子一哭啊或者一什么，我就是用我的方用我的脾气把他压下去，那时候我还没有进入这样的追求。等我开始知道五个步骤以后，其实弟兄姐妹，我发现我开始知道这个五个管的步骤以后，我不是变得更嚣张哦，我事实上变得更紧张，我更是谨慎，因为我等于是先跟我的孩子要说好，妹妹，我有没有跟你说，对不对？你说了什么，对不对？然后呢，如果不做，你要做什么？是不是要罚几下？好，一下下打上去挺吓人的啊，对不对？我如果一开始这步骤都没有想好，我给他的标准，我将要执行，我答应他会做或不做的事情，我没有执行的话，那结果很惨的。所以我后来就开始，因为开始做这五个步骤，我开始养成习惯，我每一次都是先问主说，我要不要管，我怎么管，好，我要跟他约定什么，那他如果没有达成，我要做什么事，我要打几下，我就开始问神了。那其实这个打，好像你说打了要痛，就是希望打到第一下第二下以后就不用打第三下，就为什么要痛，你知道吗？他发现打你坏不乖不乖，他有人在跟他玩，你知道吗？所以事实上就感觉你在做一件很没有意义的事情。所以你看很多孩子这样，爸爸抱在身上就啪打爸爸，对不对？抓头发或者拔眼镜，哦，不要不要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把手拿开，一会就来，不要不要不要，别像，这有什么意义？这有什么意义？我情愿你花时间好好陪他玩，而不是在这个做这种，你到底要不要管他呢？所以他自然久就不会听你的话。所以到青少年不听你话什么，通常都有几年的一个历史。好，但这样讲你不要灰心，是有办法改的咯。好，是有办法改的。好，那所以我觉得就是所以我就开始很小心。我跟你讲个例子啊，小到这个地步，孩子小嘛，三四岁啊，有时候会哭。我到后来都开始仰望主，我就开始求圣灵帮助我，这个哭是耍赖的哭，还是伤心的哭？你知道有不一样？你碰我一下，孩子哭哦哭哦哭哦，眼泪也流出来，然后眼睛们已经张开，看看大人在干嘛，有没有？有，那个是很花样很多的孩子，然后一直哭，然后看看你有没有准备要做什么行动，然后不要哭。我真的就开始仰望主，这个哭声是什么意思？ 我应该去安慰他，还是我应该说不准哭，闭嘴，现在不准哭。好，是需要这样子的。有时候我就去抱他，好，就想到这个事情。你如果肯花时间去学，神都会一步一步的教你，所以你的孩子就会在那个轨道里面。我真的必须承认，我觉得我自从开始进入内在生活这个五个步骤，然后慢慢下到青少年，我真的觉得跟孩子在一起是件非常享受的事情，极其快乐，很多幽默的事情，很好笑的事情，很多成长的过程，是一个非常愉快的。我常常跟我们家女儿说人家说两三岁啊，英文说有 trouble too， 就是两岁我就开始有麻烦，又两岁就开始知道自己有我嘛，不要 no, mine, 我的，不要，我就跟他说，你从来没有这种两三岁的问题，那你也从来没有青少年的问题，这个事情很愉快的，是为什么？是因为有个根基，他知道我尊重他，他知道我爱他，他知道我有自我的一个自律性，让他知道我凡事仰望神，我做的决定，我除了帮他挑衣服的品味比较差之外，其他他都觉得我挺不错的。所以就是这是一个过程，这不是我天生是这样，是我借着我敬畏，我不敢乱出手，我仰望神，神就教我。好，所以就是一个以神为王的这种教养的模式，就有这个好处。所以你自己不仅得到神的帮助带领，你的孩子也进入一个安全的里面。我再举个例子，像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去美国超市嘛，我们不是推车吗？好，推车带他们去，然后推车的那个前面就有个小座位嘛，就把孩子都摆在上面嘛，对不对？他跟你面对面，然后我们就走一栏一栏就挑东西嘛，我就挑。那我就有一次发现说，哎，我最后付钱的时候怎么那么多东西是我没有买的？我想说这什么东西？这奇怪，我没有买那个糖啊，什么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甚至都不认识，就是你觉得不可能吃的嘛，什么印度人的什么东西什么什么。我想说，哎，这怎么回事呢？我还发现，哎，我女儿干的好事，因为我在挑的时候，她也在挑，哈，那她都很小嘛，在5岁、4岁嘛，她也挑，她随便挑，好，就这样，所以就一堆不是我们家的东西。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跟她说，我说你不可以再这样做，好，不可以这样做，我就告诉她。可是她毕竟年龄小，她听不太很懂，哈，好，所以接下去她自然会发生做的事情就是，我看到她挑什么，我就把她拿走的时候，她就会不开心啊，对不对？就开始叫抗议，开始哭，或者就啊这样叫。那我要做什么？我就跟他说不可以嘛，对不对？那我就开始想怎么做。坏神就跟我说，你就跟他讲，你只要哭，就是你做不该做的事，你只要这样子用任何这种什么耍赖的方式啊，哭啊叫啊，或者坚持一定要，我说很简单，我就不买东西，我马上就把你抱起来，我们就回车上回家，我就管教你，就这样。这讲起来很容易啊，可是我很忙嘛，对不对？我好不容易要去 shopping 了，对不对？要去买菜了，然后他挑了几样东西，然后他开始哭，我真的要马上就走吗？我要执行吗？我到底要不要执行？我就执行啊，我就执行一次以后，他就知道我是跟他玩真的。我就当场东西停下来，篮子都不，那个车子都不拿回去，我就把他一抱，我说我们走，我就把他放在车上，开车回家。就是你说了就要做，你先去问神要怎么做，好，你祷告怎么样平安，好，定下来，你就要执行到底，你尊重神，好，你尊重神摆在里面的带领你去做，你还是马上服下来了，好，那同时那个时候我也是，有时候同样这个事情发生几次以后，有次去买东西，我也记得，哎，隔壁几个那个就是远一点的地方，那个超级市场另外一处，有另外孩子那边大叫大哭，我马上就机会教育。你觉得他怎么样？啊，不好。我说你如果这样子，我会怎么样？走回家。他就知道了，所以他可以知道说这个他真的觉得不愉快，因为他自己听他哭，他也不愉快。然后他也知道我会做什么事，所以我也不需要激动，对不对？我爸说你好烦哦，你怎么又这样搞？不是跟你说过，我说不需要，你好好仰望清楚该怎么，按照那个五个步骤讲好，就这样。那他也知道，所以。孩子，事实上你管他，孩子才有安全感。有些孩子有一些情绪的问题，当然不是都是这种原因。很多有情绪问题的孩子，是父母亲，你的法则常常在变。你要相信我，你做孩子的带领，他才有安全感。 孩子自己做王的时候，他那一霎时很快乐，他要的全部你都给他，但是他真的安静下来，他不知道下面一步要做什么事情，他的智慧只到那个地步，他会怕的，他情绪会不稳的。前面有个情绪稳定的大人告诉他，你这样可以做，那样不可以做等等，他反而就整个人会健康起来。所以这是管制是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邀请神来管，好，然后尊重神对他身上的旨意。好，那另外呢，我很多人常问我说，吃饭还是就是不吃饭，吃了就从嘴巴丢出来，或者就偏食，或者就把食物到处丢，有没有这样子？或者你一定要喂，一定要喂，他到处走，到处玩，他就是不敢好好吃，有没有这样子？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我给你提一个建议哈，吃饭绝对不走来走去，一定坐在位置上，不可以下来，没有吃完绝对不能下来 ，OK？ 你要很严格的规定，但是我开始分量给他变小，好，以前要吃这么多，没有小小的，然后几种。让他有成就感啊，所以他吃你就一直拍手，哇，怎么这么大口，你怎么今天这么棒，你就鼓励他，然后你分量偷偷的做点弊，你把他分量变小，所以他今天吃了以后被你强迫在位置上，他觉得很不开心，对不对？可是你一直称赞称赞，然后发现他真的下不来，你就是不准他下来，好，这样几次以后他就会开始吃，因为他很有成就感，被你称赞，同时他发现他反正不吃完也下不来，久而久他就开始固定吃，他就上来就吃完被你称赞很高兴，他就下去玩，就是其实都是可以做的，你不要硬邦邦你给他一大碗，你一定要吃完，你绝对不差他一两餐，可是你把他的那个习惯养好以后再慢慢加菜嘛，有就是有很多的灵巧可以变化的，对不对？还有像你要说功课要不要罚，做得不好功课要不要罚，看嘛，如果你的孩子真的这方面读得很辛苦，你尊重神在他身上的设计嘛，神没有设计他是这个样子，对不对？你尊重，你就这样，你去找老师帮他忙啊，或者你自己教教他啊，鼓励他嘛。那如果是拖拖拉拉，就是恶搞型的，那你就要想办法去用那个五个步骤啊，或者用一些因果的方式，就是去规定他。好，所以这个做功课是，像我自己的话，我现在都是跟我孩子说。我说你只要尽力就好了 ，ABCDE 都没有关系。美国是用 ABCDE， 我说都没有关系，你只要尽力。这父母亲其实不容易耶。我女儿刚生出来，我跟我先生说，将来当然是要去念斯坦福大学的了。那是十几年前的我，是一定要念斯坦福大学，我没有想过任何其他斯坦福以外的东西。对，那是以前的我。所以以我这种性格跟要求的人，我会说 ABCDE 都没有关系，我需不需要征战啊？我要，我不是天生就这么想得开的，我也不是这么爱主，我不是那么有安全感的，是吧？这是要操练，而且你要看嘛，我自己看我很多比我成绩好很多的朋友并没有我快乐，是不是？对，所以你为什么要把你的孩子推到一个不快乐的命运里面呢？你到底在祝福他还在干什么？所以父母亲有时候你要想，你不要只是说，哎呀，他都这样，我要来听如何怎么样，回去帮助他。你说你醒一醒 ，OK， 你到底要什么？你到底有没有帮到他？其实问题就解决很多了哈。好，那好，那然后我们再看哈。对，还有就是功课，你绝对不要跟他比。每次，然后我常常帮他祷告，他有考试啊什么，我就帮他祷告祝福他。考完成绩怎么样？你都接受，都很开心，鼓励他。你要肯定，就像江姐前一场讲，你要鼓励他什么？肯定他，称赞他的什么？他的努力跟他的用心。你不要按照他的结果说啊，你考弄了那么久，怎么才这个分数啊？好，没有意义，懂吗？你讲这个话没有意义，你不能帮他忙。好，那没有意义的话就少说，免得情感就变得不好。好，所以一定要管。好，那管的方法很多，我会鼓励你去买那些如何教养孩童那些，你仔细的听，好好的去仰望，好好祷告，跟你自己的赞美啊什么配在一起，内在生活效果会很好的。好，那再讲另外一点哈，就是你以神为王的这个管教教养模式的第二点，除了要管之外，你就是你一定要爱，你一定要爱他，你一定要爱。那前面刚刚问题解答一点点的时候，张牧师有提到，就是说父母亲一定要有神的眼光。好，有神的眼光， 去爱他。那我必须承认哈，我没有得医治以前，我是没有办法用神的眼光看他的。好，那我记得很清楚，我孩子大概二年级吧，二年级大概就七八岁的时候，我先开车回家，接他回家，我就看他一个人坐在那边嘛，穿着学校制服这样坐在车上。